今天的讲题就生命的成长，人人有责哈。啊，我们是一家人哈，所以下个月是我儿子啊 ，Ivan 11月17号啊结婚的大日子哈，所以我也等待哪一天呢做老爷哈。有的时候人家说啊，你要做老爷，我以后不太习惯了，就是啊，这是啊，他在 San Diego 会举行婚礼哈。因为地方比较远，所以很抱歉很多同工啊弟兄姐妹都不能够邀请，因为他的场地也是限制。现在孩子结婚哈，我们都是在旁边啊做布景板呢，就是说他们都自己弄啊，就原来要给后来说我们有亲戚朋友弟兄姐妹，你给多少guest list 给我们，他30个，哇，我说怎么搞啊，30个。30个是三桌哈，就是一桌是8个人嘛。后来我们跟他争取啊 ，double 一半，就是60个人，还是你想来想去的，怎么邀请的人也很难，就是，所以好抱歉，有些同工都不能邀请，因为他们都做主。另外一个好消息要报告是我的女儿，我女儿怀孕5个月了，啊，所以明年我要升级做外公了哈。我女儿喜欢男生，但是我的女婿喜欢女生，你猜结果是哪一个心想事成？啊，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双胞胎不是不是？遇到男生还是女生？多少男生？女生？哇 ，OK， 看看一个图片。一个照片啊，好，是女生，这个不是我现在有的哈，是4年以后啊，就是我在一个筹款的晚会里面哈啊，我碰到一个小女生，就是这个女孩子哈。这个女孩子是我们粤语堂一个 young couple， 就是青少年伉俪的一个小孩子啊，她是妹妹，她大概是五岁，所以我看到她很可爱。虽然这个fundraising dinner 里面有一个 booth， 有个摄影的一个摊位啊，所以我就抱起她起来，就是看我跟你合照一个 ，Can we take pictures together？ 所以这个小女生很好玩的，她很常常很喜乐的一个人。所以他也选自己的customer， 就是他帽子是他选的，所以我戴哪一个的时候我都跟他照啊。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象5年以后我抱我的孙女儿就是这样子哈，这样子啊，这是预告一下，就是这个小女生我 baby 的时候也抱过她啊。你知道粤语堂每一个小孩子出生我都到医院去为他们祷告，所以几乎每一个小 baby 我都抱过，所以其实他 baby 的时候我抱过他，所以现在是5岁了，所以这年时间也过得很快哈。好，你知道吗？一个 baby 一个婴孩的出生是很可爱的哈，很可爱的一个。但是你知道一个一个婴孩出生哈，他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天生来的习着的一个吞吃的一个能力。就是说一个人啊，他要喝奶啊，喝奶的时候有吸东西的能力，就是口里会吸，这是天人的一个智能的一个能力。但是如果这个婴孩啊，如果他出生的时候有一个毛病，他不能够用嘴去吞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慢慢解释天人的天生的能力会消失的，就慢慢会消失。所以如果他重新病好了，他要重新再学的时候，他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可不才可以恢复哪一个天生本来可以吞吃东西的一个能力，要重新学习。你知道圣经对属灵的婴孩也用属灵的婴孩比一个初生的一个信主的人，初信的人好像一个婴孩，属灵的婴孩诞生一样。所以他们，我们也鼓励这些婴孩要渴慕神的话语，好像初生的婴孩渴慕奶一样。 但是一个初信主的人，如果每秒在他头两年到三年好好去学习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慢慢这个渴慕的心会慢慢消失，好像一个婴孩会消失他那个吞吃奶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一个阶段是非常重要。那如果他停下来的时候，他要重新再学习的时候，他要加倍的努力。你看，如果一个婴孩都不能吃东西的，不能喝奶的时候，他的营养都没有，他的身体的成长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健康的成长。同样，一个属灵的婴孩，如果他头几年没有追求，没有渴慕神的话语，没有喂养的时候，这个生命就会慢慢会衰弱。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感受到生命成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有一个迫切性。第四章第五章就谈到神的话语的重要性和他神的话语的功效。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个信徒，就是不要停留在婴孩渴慕哪一个阶段，你生命要慢慢成长，要到一个地步你是长大成人，不单单是喝那个灵奶，你慢慢可以吃那个干粮。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个题目，就是说，就是生命的成长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不是牧师逼你去在做，也不是组长去逼你，也不是你的主要是老师来逼你来成长。就好像你属灵的生命成长过程，你自己要学习去喝奶，去追求，去研究神的话语。好，我们翻开那个希伯来书，我们有几个方面的分享。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看第十二节，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生命一定有个进步的过程哈。比如说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哈，念书的时候你从幼稚园进去的 kindergarten， 你进到小学，你要一年级到五年级啊，有些学期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在的学期是一年级到五年级是小学，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是初中，初中以后你就搬到另外一个学校是高中，高中是七年级，高中是九年级到十二年级，你念完十二年级，我们叫 senior， 你就考大学，考进大学，大学里面有四年。念完四年的大学毕业后，你的如果你有兴趣再去念书的时候，你可以进到研究院里面念那个硕士，硕士通常是两年。如果你念硕士以后念博士的时候，可能有再念五到七年的时间。我们要恭喜我们的Children Ministry Director Andrew， 他刚刚拿到他的博士课位，他最后阶段他是PhD in Education Study 啊。在 Talbot 啊，他是拿到他现在的教育博士学位，他刚刚过那个 Old Defense 十二月的时候，现在你看到 Angela， 你要叫他 Dr. Wu。 你知道每一个人在念书的都有个过程啊。我的女儿念那个医学院的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她休息一年就进到医学院里面，医学院是念七年的时间，两年是学习基本的功课，按照两年以后就去不同的医院里面诊所里面去学习不同的专门的医学的一个部门，最后三年就是一个医院里面做实习，叫 residency。 那现在是他是差不多最后一年了，明年他应该是本来是六月毕业了，就是可以出来做医生了，但是因为他怀孕呢，在 delay 两个月，是在八月才证实他完成他医学的一个七年，从大学里面到医学是十一年的时间。所以每一个念书的人都有一个过程， 同样属灵生命也有个过程，也有个进步的过程。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他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应该做师傅了。那圣经新译本就是翻译成了，到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是做老师。所以如果你信主到五年，三到五年，其实你应该是作为是老师，按照你的程度你应该做老师。所以按照你们信主能力，你慢慢有进步，你从一个和睦灵奶，你学习研究神的话语，你现在应该站出来可以做主日学老师、小组查经的组长，甚至你可以站在这边好像牧师在讲台里面可以讲道。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也鼓励我平信徒可以站那个讲台，但是他们受一个神学的训练，他们去学习啊。我也感谢神，很多弟兄姐妹他有个专业，但是他晚上或是他做部分时间去念一个神学的学士学会，以及他可以真是在教会里面可以分担牧师一个教导的一个牧养的工作。所以这个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个训练，都有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有更多人可以站起来，可以站在这边可以服侍。那过去我们二十年教会这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只是分担一个教导的工作。所以圣经鼓励就是每一个初信主的人，其实你要个目标，你要慢慢的成长，有一天你可以做教导的工作，做牧养的工作。但是希伯来书也讲到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外的教导你们。什么叫小学的开端？本来的字就是基本的第一课，就是好像比如说你是英语，你学英语基本你先有 ABCD 有26个字母，希伯来文是24个字母。所以你有学一个语文的时候，你要掌握这个基本上的第一课，就是你要掌握哪个 ABCD。 如果连这个基本的 ABCD 你都不能可以掌握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不能掌握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的。所以这个字母就是初步是第一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对比是什么，本来你应该经过已经过了这个最基本上的一个受训练，但是现在也看到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说你还是停留在很初步的一个阶段，很初步一个阶段。所以表明什么，就是哪一些信主的人还是停了，没有停滞不前的，就是没有进步。他说不单单你们不能喝这个灵奶，不能就是停在那个基督那个小学圣言小学开端的，另外有教导你们成了必须吃奶的人，不能吃干粮。他说你们停在这个必须要吃哪一个阶段，不能吃哪个干粮。奶是代表什么，我们刚才也讲了，圣经用奶是比喻一个圣言的初期，这个基本上干粮是什么，干粮是比较难消化的一个东西。喝奶为什么小孩子婴孩有喝奶是比较容易消化，你想想看，如果你带一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看你教导他很多东西，当他是停在一个很基本上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灰心吗？你会觉得不奇怪吗？你供一个人去大学，你的儿子去大学四年以后毕业了，他连哪个 ABC 都弄不清楚，你怎么搞？当然这个比较夸张哈，但是可能写一封英文信都不能写，或是写一个文章都不能写出来，那么你就觉得这个有问题，很糟糕了。所以想想看，今天如果你个基督徒，你信主有段时间，但是你对神的话语完全不一窍不通，就好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或是一个幼稚园的小学生，不能去喝干粮。干粮是什么？比较硬的食物，叫比较难消化的食物，是讲到比较高深一些的道理。 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说，如果你们基督教基本的道理不能掌握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再教你一些高深的道理呢？他说凡只能够吃奶的时候，不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是道德的真理，熟练就是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表明一个人是你单单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这是头脑的知识，但是没有操练的。没有操练是什么？你没有经历神话语里面哪一个能力，而是神教导的时候没有操练的过程当中，你就真的不能够了解哪些教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举一些例子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牙痛过，牙痛，牙齿痛。我以前以为牙痛是很简单的，哦，牙痛，我们都知道牙痛是什么。结果，我差不多十年前呢，我的智慧牙齿两颗哈都生的在外生的，所以医生看的时候，你要拔那个智慧牙齿要拔出来。但是因为它是生的在就是舌象，就是它生的不规矩、非规律，所以它有隔开哪个牙肉。才可以把它拔出来。那隔开的时候，他隔的时候，他给你麻醉药，所以就打进去没有什么感觉。但哪一天晚上，那麻醉药慢慢消失的时候，哇！我睡在哪边的？我就哇！哪一天我就哪一个晚上，我整个晚上不能睡觉，因为麻醉药过了，真的很痛。我们广东人呢，有一句话说。牙痛啊，惨过大病啊！牙痛，悲惨过大病啊！就说什么？这是很痛。这整个晚上，我开始才明白什么叫牙痛。当时，如果没有八个牙的时候，你根本不了解，不了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粤语堂有长青团契，很多老人家他走路的时候，他的膝盖哈、啊。是不是膝盖有问题、啊、所以很痛，所以慢慢因为磨选的时候他有换了一个膝盖里面一个骨头、啊、一个圆圆那个，有些老人家他听到有做手术有换的时候，他很紧张很怕，他跟我讲、啊、不是我很怕很担心。后来我就介绍他去另外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啊她很厉害、啊、那通常做这个膝盖的手续只能够做完一指就做另外一指的，不能同时做的。为什么？你要走路了吗？怎么走？那这个姐妹回香港，因为她不需要做事的，她的家里面她是比较年纪大嘛，她同时两个一起做。我后来问她你怎么承担那个痛，她说我可以忍得痛，另外她可以睡在床上三个月不动。我说啊，你这很幸福。后来他跟我讲，他也有一些后悔，就是很痛。但因为他经历过换这个膝盖的手术，他就知道整个过程是怎么样。所以我就介绍这个老人家跟这个姐妹坐下来谈，让他解释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啊，这个老人家心在很安呐、啊，就是说哦，原来是这样子。但是他得劝他不要同时坐两边啊，坐一指。所以有的时候啊 ，Rick Warren 就是一个牧师讲哈、啊，今天我们生命的改变不是说你念圣经有多少，头脑的知识有多少，一个念神话语的人，他为什么生命没有改变？因为他没有应用。在他生命里面，所以他说，就是你说 ，only apply the truth of God's word transform a person， 就是你只有应用神话语的知识在你的生活里面，成为你一部分，才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你知道牧师最怕是哪一些会有是什么？坐在哪边，很多年去听到。但是没有实现所听得到他生命当中，他就坐在那边。另外有一些弟兄姐妹长期就难免坐在学习，你跟他说 OK 我们开课， 啊，我都懂了。那你发现这个人里面没有成长的，我以为他信主十年，但是他从来没有成长。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研究神的话，也没有将神的话语应用他在生命里面，没有应用神的算话里面。你只有头脑的知识，这是一个 knowledge only， 没有一个 transforming， 就是 informative， 就是知识的传达，没有一个改变生命的能力，因为你从来没有把这些东西都活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说怎么分辨一个婴孩跟一个成人的人，他说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念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什么叫分辨好歹？是会分辨是非。我以前有个儿科医师，他是在约斯教书的。我起初有孩子的时候，因为他是教这个儿童教育的，他一个儿科医师，他说他常跟我们说，我们有一天请他来讲怎么教养孩子。他说你教养孩子有三件事，你把他教好，你的什么的，你的孩子到哪里都可以。第一，独立的能力，自立 independent。 他说你要教到你孩子会独立，但是很多家长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让你的孩子做自己的决定，他怎么独立？他从来没有自己做过一件事，你什么都跟他安排，这个孩子从来没办法独立，因为你都是跟他安排了。我也看过很多这个父母亲，孩子从幼稚园开始，从个 baby 开始，什么都跟他安排了，甚至他念什么大学，去哪个医学院啊，带他到纽约去啊，参加很多很多的活动，就是要尽他这个父母亲心中的想，这个孩子怎么过，是什么都跟他定。但是解释孩子很多头脑的知识，但是 life skills 很差劲， life skills 就是生活的一个智慧就没有。我看到很多人念很多书，但是他的生活就一塌糊涂，常常被人家欺骗。第二，他说有训练他的纪律，纪律就是什么 self-discipline。 他说如果你孩子独立，能够独立，另外是有纪律，就是他自己会自己去做自己的东西，就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在家里面有培养的孩子有个规律，什么时候要睡，什么时候要，你要有个规律，就是给他一个规律，也帮助他可以跟按照一个规律去做事情。如果你教他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纪律的心，这个孩子就慢慢他学习，就不是外在你逼他。纪律的心是什么？你常常逼你的孩子学习是外在的力量，外在的压力，但这个压力一走的时候里面没有动力，纪律的人就里面有个学习，有一个改变的一个动力，就是在里面出来。第三，就是分辨是非的能力，就是好像这一段圣经，你要知道好歹。但是这个世界里面，学校、社会、家庭，没有人在教道德的真理，唯有教会里面圣经的话语，成为这个孩子一生他怎么分辨是非，分辨好歹。但是我们做家长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分辨好歹，你怎么教你的孩子分辨好歹？你没有带他到神面前学习，让他长大成人。但是如果我们做自己做成人人，我们也是小孩子一样，我们都很幼稚，我们都没办法吃干粮，没办法应用我们的真理在我们生活里面，没有念得通达的时候，你就不能分辨好歹。今天很多的决定带来不同的结果，但你做什么决定，你按照什么决定，你就要分辨好歹。那么怎么分辨好歹是真还是假？我以前看一本书哈，有些人专门去研究这伪钞哈，就是假的钞票，但是我以为他是看很多的假的钞票来 判断是哪一个是真，他说不是。这些人被训练是，训练是什么？怎么懂得分辨是真的钞票？所有真的钞票的特征，它怎么印出来？它用什么纸？它的水印是怎么样？它的字里面，它是用一生就是研究这些真的钞票是怎么印刷出来？连哪个纸的材料是用什么？他摸一下就知道。所以如果你有分辨真还是假，你是有清楚什么是真，你可以分才可以分假。圣经就给我们真理，真理给我们有自由嘛。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话语不熟悉，你怎么知道这个人讲的东西是异端还是一个正道？你不知道，因为你不能分。所以今天你知道很多人应用神的话语是一句两句就应用在这，是成为他一生的一个价值观。现在整个美国哈，我最近开一本书叫 Post-Truth Generation。 什么叫 Post-Truth Generation？ 就是真理以后的一个世代。今天人不喜欢听真理，但是听喜欢什么？我自己觉得我的 preference 是什么，我喜欢听哪一些道理我就听进去。所以他不理，他根本他不没有兴趣去辨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他总之我对这个人的意见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讲这合乎我自己的意见，我的偏见，我就接受这是真理了。你知道最近那个大法官哈，你知道我要看那个，你不知道有没有追那个新闻，对最后差不多通过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个丑闻出来，有一个 professor 哈，大学的教授，他中学的时候他把他强奸哈，这个 sexual rights， 两个人都觉得他是，你知道哪一个女教授怎么讲？有一个议员跟他，你怎么肯定你当天在一个 party 里面就是这个大法官？他说你有几个 percent， 你知道他怎么回应？他当时我很注意他的心的眼光，看着哪个语言跟着讲什么 100% 但是哪一个举动呢？你但是人家问他的很多问题，他连怎么到哪个地方他也不清楚，怎么离开这个地方他也不清楚啊。他说哪一些人都是这些人的事，那后来他们说可能他真的有这个经验，他可能他认错人。但是为什么要针对这个大法官？啊，这个大法官也是他很激动了，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事，他说你们就毁我一生了。那为什么他那么激动？他的激动就表明就是他的感情在哪面呢？他的情绪，你知道一个人啊，再过去啊，后来我看哪个 review 啊，他说很多人被 sexual harassment 哪些被强奸过的女人呢、啊？他说他们很深刻记住每一个细节，都在头脑里面，不可能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地方，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印象是从一生当中这个 trauma， 他们不可能忘记这些东西。连基本的东西没有。所以但是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不管这个法官有没有做这些东西，如果他喜欢他就喜欢他，不喜欢他你怎么讲没问题。这时候他就说我觉得我是支持这个法官不支持这个法官，我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我已经有个定论的。所以听进去的是什么？不是有摆平一个真理，就是有听他们想听的话，想听的话。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那你怎么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语跟我们辨是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你怎么分辨好歹？那为什么他们要变成这样子呢？为什么有这个现在停止不前？为什么一个信徒他没有进步了？圣经讲什么？他说第十一节，他论到莫及喜德的，他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是听不进去。上面是讲到大祭司，就是耶稣是超越整个大祭司的一个嫉妒，是 超越末世时代这个超教，按照末世时代这个超教，不是一般的祭司。但是解释比较深奥的道理，他说你们听进去的时候，不是你不明白，是你们什么听不进去。什么叫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叫耳朵已经懒惰迟钝，是不愿意听了。就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是属灵的理解力是迟钝，但是这个不是天生来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追求的时候，慢慢我们就会懒惰，我们就会迟钝。就好像我们参与聚会啊，希伯来是有一句话，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一人。我以前哈，跟着我妈妈爸爸，我妈妈去教会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跟着他，但是我们家庭的个家庭的个教育也是不是很好。如果下雨天不下雨天呢，我们就不去教会的。下雨天不去教会的，麻烦。那我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啊，哇，就很喜欢每一个礼拜天都下雨、啊。哦，哪一天可以休息啊？不需要的，听他们了。但是你慢慢就回着。后来我在中学，我小学生的时候，我常去教会。就中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我离开教会。你离开教会不是一下子离开，你是慢慢离开。你开始不参与某些活动，但是你慢慢习惯的时候，你不参与的时候啊，你就成为一个习惯，你就变成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问题。偶约就发了，你看我们的会友。有的时候有些人很久没有见他，他怎么慢慢离开，就是说他是慢慢不参与一些活动，不参与一些聚会，不参与小组，不来组一些，你慢慢你就知道他的灵命一直在倒退。有一些甚至到一个地步说没有信仰。为什么？懒惰，没有这可恶的心，耳朵已经迟钝。当时你不操练你的熟悉的东西的时候，你慢慢就会你不再去。我有几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健身，就是去 gym。 你还有去吗？你有没有？谁是会员啊？ OK， 你几个礼拜一个礼拜去这个 gym 做 gym 多少次？我应该问每一个月你吃多少次。你知道你起初去参加很有动力的哈，因为你花很多钱啊。以前你知道到一个gym嘛，一交是800块的，后来就不需要嘛。你现在平均一个gym是30块钱，所以你一天不去的时候，你就浪费1块钱，你一个月不去是30块钱，所以一年是什么360哈，这是是啥360，你10年不是3060。所以有的时候你付费的时候你是很有动力啊，你交钱了嘛，所以你每一天去。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事务繁忙，你开始都不去了啊。不是是，可能后来你像良心发现的时候，哎呀，很浪费，很浪费金钱，还是去一次。但是你慢慢不去的时候，你没有这个纪律，就是没有慢慢不去，成为一个习惯。你也没有，你不做gym也没有什么问题，你不会死掉了，对吗？但是。为什么要去？但是为什么你起初有这个动力？你要知道这是好，对你的身体好，要做运动嘛。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就是没有时间去在外面跑，所以我也鼓励不要单单在哪边现代人很奇怪，其实以前人做运动很简单，就是在外面跑步嘛。现在我们要花很多钱买一个机器在里面在跑步，跑步之后还有看电视啊。还有在看，一直跑步在念书啊，还是看什么？所以我们还是困在一个房子里面，一个 garage 里面做运动，其实没有新鲜的空气，也没有很多流汗，啊，真的运动有流汗，是不是？呀，不是在，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就是神一个属灵的一个教导，什么？身体也是一个规律，为什么要做运动？为什么要培养一个纪律？就是你身体每一天或是每一个礼拜起码做3次1个小时的运动，你整个身体就不一样。 我一有些忙的时候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起码的 keep 我是每一个礼拜是游泳两次，你跑步起码两次，这是 keep up your 身体，就是你要锻炼。但是如果你没有运动的时候，你慢慢就会懒惰，你慢慢你的功能不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软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运动是什么？找一个陪伴跟你一起运动。所以有的时候现在我 prayer walk 啊， 我的太太，因为我太太是不常常做运动的啊，现在她有做运动，因为下个月她有做奶奶，就是你知道有这个，我现在跟有几天跟她去 shopping 买衣服是很痛苦了，现在就是啊，你知道那些衣服就如果你的身体比较胖一点点你就穿不进去，所以现在要努力，我要减肥啊，因为我的 tuxedo 有穿得进去，不然我的也这，所以你知道吗？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保持一个纪律的心，就是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你要找一个同伴呢、啊，就是同伴是什么陪你一起，就为什么小组，为什么团契的活动，为什么我们要所谓的伙伴。所以现在我常常抓我的太太也在晚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地方就是在 prayer walk， 一方面是走路起码半个小时，每一天我就在师母在那边，在外面我们哪边的地区七楼来，我的 house 附近都是平路，没有山坡的，所以我们走得很舒服，有些人在山坡里面走得 很痛苦，但是我们就是在那边 prayer walk， 我们就是会教会弟兄姐妹传道人，有弟兄姐妹需要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家人我们孩子一直在 prayer walk 的时候一直走，一方面是健身是散步，另外一方面在属灵的我们就会带领就祷告当中把我们很多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也特别有一些、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体软弱心灵软弱，我也特别为我们的牧师每一个人一个家庭碰到一些困难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同伴是很好，就是你们有的，不然你就会懒惰，你都听不进去，就慢慢成为一个习惯。所以希伯来书说，你们要学习，你们要渴慕神的话语，好像一个婴孩渴慕灵奶一样。为什么神的话语那么重要？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云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力斧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有功效。什么活泼？活泼就是有生命力，是世人生命，这个是灵，神是形容他自己是活泼的，神有生命，就是神的话一出的时候不会突然返回，就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有功效是什么？是有结果，有反应，有收成。其实他是引用以赛亚书，这段是引用以赛亚书里面五十章这十节，他说他下雨哈，雨说从天上而降，并不返回，都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有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逃人返回，却要成就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以赛亚书讲什么？神的话语就好像降雨降雪一样，就是要滋润大地。他说我话语就好像一个下雪，要祝福很多人，使他这个大地有粮有结果子。所以他的话语就是这样子，有使到信靠他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必然亨通，就是有结果有果效。你看到如果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有结果有功效有效果的时候，你就很得的鼓励。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看重神的话语，你这神的话语是有功效有结果的，不是逃人返回的。另外是神的话语是气进人心里面，是洞察一个人心。他说 神的话语好像一个两刃的利剑一样，甚至灵魂跟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进火开，这是他就是两个比喻是什么？这好像一个刀，其实他是当时是宰牛啊，他一个宰牛是每一个关节你要对准的，要斩下去之后也不要在骨头的中间斩，这里要骨节中间。他说神的话语就好像要切开一样，切进一个人，就好像你心思意念都是贯通，能够知道你的需要。我不知道你知道神的话语是很了解很帮助我们当时的需要。我记得 有一年我在开这个堂的时候，可能我也讲过这个例子，我们教会一直发展的时候我们感觉很成功，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开始骄傲。但是这个骄傲你知道，当你骄傲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骄傲，你就是顺理成章的。我最近去一个 Sticky 一个 conference， 他说一个牧师他离开神的时候不是一下子离开，他说有的时候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成功的时候神祝福你的教会的时候，他说你有一些小的毛病小的罪，你觉得神因为一直祝福你这个小的罪或是毛病，你觉得神不介意的，神不会介意这些东西小事情，因为神一直祝福你教会嘛。但是他说常常这样的时候，我们慢慢小的罪就慢慢就越界了，就是慢慢成为越来越大的罪，因为你从小事情你不谨慎自己，慢慢你就犯更多的一个罪出来。但是神他说你不要混淆，就是神的忍耐跟神的喜悦，有的时候神没有教训这个人，因为神还在忍耐这个人。所以一个领受他一直在犯罪，他神以为神是喜悦他的服侍，但是其实神在忍耐，他有改过他，有等他悔改，但是这个人一直没有悔改。但是结果什么？神的审判一到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的领受就跌倒，因为隐藏的事情都有发出来，结果你就伤害整个教会。最近也是有一个大的教会啊，这一年他说一年这一年也有七个很重要的领受教会的领受都跌倒。什么开始？从小的事情开始，因为他们教会发展的一个 mega church 都很好，但是一些小事情没有注意，他以为神没有介绍，但是神说什么？神说他在注意什么？神的话语跟你说，你要警醒祷告，你要注意，你要小心，不要陷在那个试探当中。那当时我觉得我们教会很好，结果有一天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些黑云笼罩我在办公室里面，我就很恐慌，很恐慌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我就跪下来，圣灵就说你们开这个堂到三年开始骄傲，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后来我们有一年联合聚会，哪一年的联合聚会里面有一个讲员来的时候，他就讲什么雅各书，他说你要逃，你要抵抗那个你抵抗那个魔鬼，他说你要抵抗魔鬼，他说你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你才可以抵抗魔鬼，主题就是讲谦卑。后来我就跪在神面前，神的敲神的话语，哪一天我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神觉得我们 有一个骄傲，哪一个礼拜我们联合崇拜，这个讲道就是讲到雅各书，讲到谦卑的问题。所以我说神的灵在哪一天就知道你的教会的需要是哪一个时刻里面。所以神的意念是什么？是我们心中的意念都表明出来。他说并且在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没有显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做一些事你以为可以隐瞒，什么叫赤露敞开？其实有两个 picture， 一个摔跤手一个摔跤手，一个 wrestler 摔跤手 那个摔跤的两个打架的时候，他的这摔跤的时候啊，他们其中一个胜嘛，他的就夸住他的喉咙，夸住他喉咙的时候，他不能动弹，就是他就是腰子他不能动弹，是什么意思？就好像神说一个赤的船啊，你所做一些事情在审判的当中，你是动弹不得，你逃不了。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所做事情到审判的时候，你以为可以逃脱神自己的审判吗？他说没有，就好像摔跤手一样，他夸着你的颈脖，你都不能动的。就是审判一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逃过神的审判。另外一个图画是什么？一个自私，他有宰牲的一个牲口，一个羊的时候，他夸着的时候，他的头上去的时候，他就砍下去，抓着砍下就是也是没办法的，好像一个羔羊在一个祭坛上面不能逃脱。就好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审判来的时候，审判是从哪里开始？就是从神的家开始。审判不是从外面外邦人开始，神的家开始。所以你一生当中你怎么服侍，你怎么可以去靠近主，你怎么成长，有一天都会，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事在神的面前可以不显现出来。原来万物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就是赤裸全开。我不知道你今天的灵命到什么地步，你是成长到一个地步可以做老师做师傅，还是停在还是一个初生婴孩的地步。最后我用一个故事结束。这个故事讲到了有一天 一头猪哈、啊，他碰到一头牛就是牛哈、啊、靠这有的时候我这有鼻音我就发不出来，牛哈、啊，这个猪呢就抗议，对这个牛抗议，他说你牛有什么好了不起，你顶多在生的时候你就是什么耕田啊，就是做奴隶啊，你的太太的母牛就是有奶要挤一些奶出来人家可以喝奶，就是这样讲简单，就是两件事有什么好啊？但是猪的不一样啊，我猪的每一部分都有用的，我的猪的毛可以做刷子啊，我的猪皮可以吃啊，我的猪皮可以做皮夹，我的猪的内脏哪一个部分都可以给人家吃的，你想想看对吗？猪的每一部分，猪脚啊，猪耳朵都可以吃的，猪大肠都可以吃的，但是我没有吃的东西。他说我给你的贡献更多，为什么人不喜欢我是不喜欢你。他这个牛就想了一段时间，他就想着他看着他，你知道我跟你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你觉得最大分别是什么？我是在生的时候有贡献，你是死后才有贡献，这是最大的分别。你知道猪的死后这什么都可以做嘛，对吗？生前就是睡觉啊，就是这样。今天我也不想我们做基督徒叫做死后才有贡献，但再生的时候没有一点贡献。所以盼望我们就是努力的成长，我们可以有一天就是说跟神说，按照你现在追求的灵命，你可以到一个地步做师父，出来做教导，就是不断是追求。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幸福小组，我是鼓励大家去参加这个幸福小组，装备自己做一条牛，不要做猪。我同心祷告。主要感谢你跟今天早上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可能当中我们也是错信主，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什么才干，没有什么用，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他说我们可以不断努力研究神的话语，我们有一个渴慕灵奶的一个心，但是我们愿意有一天我们可以吃干粮，甚至我们可以做师父，我们可以喂养，可以帮助教导 做主任老师，做早小组长，做一个讲道的人，可以讲福音，可以宣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我们相信主的话语是有功效的，有生命力。你常常帮助我们，也悦纳我们的服事，悦纳我们的追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祈求。什么时候报告才发报？
谢，感谢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让我们以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奉献是为基督徒所预备，是基督徒对上帝感恩的回应。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当奉献带传到您的时候，只要传到旁边的人即可。谢谢。我们低头祷告，赞美耶和华，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凡天上地下和国度都是你的，丰富荣耀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将你所赐钱财的一部分奉还，求你悦纳，也祝福这些奉献加倍使用在神国事工上，让众人看到你的荣耀。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主里追求生命不断地成长，活出神的话语，成为众人的祝福。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是大家庭的现在是大家庭的时间，先介绍新朋友。第一位是张欣怡，是 Scott 跟 Allison 介绍来的一位姐妹，请介绍一下好吗？
好，大家好，我是住在上海工作的台湾人。还是 Scott 跟 Allison 在上海的姐妹，高兴来，我明天就回上海去了，
欢迎你。
好，谢谢。
第二位是 Joy， 是 Carol 介绍来的，她住在海森大 Heights， 也是一位姐妹。
大家好，我是 Joy， 我是住在海森大，我跟 K Carol 认识有几年了，那前几天刚好又遇到他，那我就说我到你教会来看看。
欢迎你。第三位是文言 Anna， 也是一位姐妹，是秋云介绍来的，住在 Chino Hills。
大家好，我叫安娜，我来自中国的沈阳，我住在七乐港，那个能在教会里认识大家很高兴，希望以后呢在主的生命里能有所进步和成长，谢谢大家。
欢迎你们。结束崇拜后，我们在餐厅有简便的午餐，请新朋友留步和我们共享午餐与交流。请新朋友们再起立，我们大家一起向新朋友说：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本周因为有幸福小组的研习会，所以各小组聚会都会停留暂停一次。我们鼓励尚未报名这个研习会的弟兄姐妹能够踊跃报名。我们可以看这个4.1 里面，我们可以自己上网来报名。我们珍惜最后的机会。那等一下我们要放那个幸福小组的一个介绍，然后介绍完以后，请 Thomas 上台报告，因为我们每年一度的 Shoebox 又开始了。好，谢谢。
好，我们先放这个短片，就是在台湾那这个幸福小组一个研讨会，是10,000人参加，我们看一下吧。
幸福小组国际研讨会7月底在高雄巨蛋展开。